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今天呢，这个和大家讲讲飞机啊，因为呢，最近英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航空展叫 Farnborough 范保罗国际航空展 Farnborough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在这个英国范保罗这个地方呢就结束了。那个每一次的这个航空展呢，都会展出很多很多的这个飞机啊，很多国家都展出飞机。那么因为航空展呢，它还不是一个展览看热闹的地方，主要是做生意的地方。凡是搞航展呢，就是想卖东西啊。那么飞机呢，包括有这种民航机，这是一个卖的最多的，另外也有战斗机啊，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飞机，比方说运输机啊等等，这些飞机都很多。那么这个世界上呢，有几个非常大的航展，那么首当其冲应该是巴黎航展，跟着英国这个范保罗航展也是很重要的。在亚洲呢，就是新加坡航展，另外呢，中国自己呢开了一个叫珠海航展，也有五六届了，也是吸引了很多这个军迷啊去看战斗机。大概加起来吧，另外在南非在中东也都有航展，所以呢，所有的坐飞机的国家呢，都利用这个航空展览的机会去推出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飞机。那么在航展上面呢，这几年以来呢，就少了一个国家的飞机的身影，或者是大家都不看好它，那就是俄罗斯的飞机。俄罗斯的它的民航机是不行的，俄罗斯的不管是伊尔类型的民航机，还是别的民航机，安东诺夫的民航机，从它的性能，从它的舒适性，从它的安全性呢，大家都还是比较忌讳。所以现在俄罗斯的民航机呢，就很难说它能够打进国际的这个形势。但是俄罗斯在以往的多次的这种航空展呢，卖的最好的呢是这个战斗机。那俄罗斯战斗机它自己有一个系列，比方说它的安东诺夫系列，这个雅科夫列科斯基的这个系列，它的系列很多啊，雅克系列。那个但是自从两年多以前这个乌克兰战争打响以后，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的表现就非常差强人意啊！大家看见俄罗斯的各种飞机在这个整个的乌克兰战争当中被打下来的很多，并且呢，这个防空的性能不是太好，那么暴露出很多弱点，那就是俄罗斯差不多所有的战斗机都被打下来，包括它的第五代的隐形战机也被在机场上打掉了。那么所以这样呢，就俄罗斯的飞机啊，在最近的这些航空展览上面呢，就卖得不好，卖相不好。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英国和这个欧洲啊，英国欧洲大家一起合作的飞机啊，就包括这个空巴，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合制的，另外就是美国系统的飞机，这个占了主要，就是美国飞机波音公司和这个欧洲的空巴公司，在民航机里面就占了大头，俄罗斯呢基本上没位。但是最近这一年以来呢，中国的空中竞争也开始激烈了。那么中国现在推出的就是去年试飞成功的 C919 这种飞机。这种飞机呢是一种单通道的大客机啊，我是有点像波音737这个类型，它的竞争对象也是波音737，估计呢就是要朝这个波音737现在垄断的这个路来跟上，和空中巴士啊，这个323啊等等，和空巴进行竞争，和波音进行竞争。那么我们知道，无论是图卢兹的空巴的公司，还是美国在西雅图或者在亚特兰大的这个公司，他们每个月生产的飞机呢，都是几百架。从流水线上它有几百架飞机它拿出来的，所以呢它的出产量相当大的。一年来算的话，因为波音公司最近是因为飞机机上有事故737，它的生产量呢就从一年生产700-800辆，现在降到一年200多辆。但是随着它的事故的原因查清楚了，它的 恢复量很多，因为它的订单是几千架在等着下线的。那么空巴呢是卖的最好的，现在空中巴士就 Airbus 也是一年呢卖上千架这样的飞机。那么我们这个 C919 呢，它呢现在是有些困难，因为它还没有能够拿到欧洲方面的航空管理的这个试航证，也就是欧洲方面没有给这个证给它，就是不适合在欧洲飞行。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门槛，就是拿到美国的试航证也没有拿到，所以这架飞机呢是通过中国自己的试航证。所以现在买的这个919这个中国的第一款的大飞机，集中的力量都是中国自己的公司啊。那个因为这个飞机是在上海造的，这个公司的工厂离我现在讲话的地方其实不远的，大概几公里啊，因为在学校的对面就是这个商飞啊，商业飞机公司。那个去年他们在首飞以前，第一架首飞以前，我还特别去参观过啊。当时看见的那个工厂崭新的飞机很漂亮，并且呢有些正在安装的飞机呢，这个地上呢还放着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呢工作人员也跟我说，发动机呢都是美国的，是 GE 的，这个 General Electric 就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所以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啊。并且那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部件，像起落架呀、传感啊等等，这些都是外国制造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国产的机身啊，来装配。那么这个飞机呢，现在订呢最多的是上海的公司订。上海大家知道最大的公司就是东方航空公司，这东航就订了很多，所以在这个订单里面，东航订了几十架，南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就是国航、南航，这个都订了一些，还有中国一些比较小的，那山东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还有一些这个廉价航空公司，像什么春秋啊，这些公司也都买了一些，所以加起来呢也有几百架之多。交付的速度呢就比较慢啊，因为一个月交得快的能够做4到5架，交得慢的有时候一个月做2架。这个是做了这么久，我们看见它这个飞机这个生产的进度比较慢。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些飞机拿去飞以后啊，它的飞行的时间是比较少的。我们知道像波音737或者是空巴这个320、323这样飞机呢，它是只要出了厂以后它是朝死里飞的，也就是说要达到利润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平均每架飞机这一到了以后装了油，客人下了做个清洁马上又飞，所以每架飞机大概一天可以飞十几个钟头，连续的飞十几个钟头，基本上不停。有些呢如果赶得急的时候一天飞20个钟头都要，那也就是说除了停3-4个钟头，其他的时间都要在空中。这些飞机呢其实都很有经验啊，空巴或者是波音呢，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很皮实，就是广东话我硬件啊，就是耐飞，那就是皮糙嘛，所以呢可以拼命用。但是现在看来呢，我们的这个 C919 中国的大飞机呢它是比较珍贵的，因为它飞的时间是我们查了一下它的飞行时间比较少，一般来说一天飞6个钟头到8个钟头就到顶了。你就是说一天比方说从这个上海飞到广州这样2-3个钟头，从广州休息下飞回来，这就是两班一对飞，差不多一天就休息了。另外呢如果真要多飞的话，再飞一个支线飞到比方说山东啊，这样再回来又多一点，这样加起来8个钟头，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大家说为什么不往死里去飞呢？就像这个737这个那样飞法呢，主要这个飞机的我估计这个损耗很大，维修的时间又用了很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基本零件呢，它要处在一种随时的维修当中，如果你没有过关，这个零件呢它很容易损坏，所以呢应该呢就是这个维修的时间比较多。有一个比较喜欢讲民航机的一个博主啊， 他就统计过我们的这个 C919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的飞行的次数和航班的次数，那个数字呢挺服人的。我现在没有拿他那个表，但是呢我就告诉他，他飞的次数少，出场的次数也少，就是没有出多少飞机啊，就出得很慢。要按照现在一个月几架这个东西，要满足他这个总的订货量，全国大概上千辆飞机的这个订货，那不知道到哪年才能交得齐，这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飞机总是要慢慢走上这个变成中国的主要的这个支线的飞机公司的这么一个主要的道路，因为他希望呢能够呢在这种单通道的飞机上不再受到这个外国飞机的这个压制啊。这个俄罗斯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打乌克兰，这个国际对俄罗斯进行了这个制裁，所以俄罗斯呢近年的飞机呢这个拿不到国外的零件，而他自己的飞机呢这个故障率也比较高，所以俄罗斯最近的飞机经常出事故啊，大家可以看见的，就过去这一段时间，那就是制裁的这个结果。当然中国呢也是估计到有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努力的要靠这个自力更生来搞出一个飞机。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啊，因为前面讲了一段，这个飞机是一个背景。那么在英国的 Hampton 啊，在汉普顿的一个范保罗的国际机场呢，在那里举行航展。这个航展呢是由偶年举行的，也就是双数的年呢，今年2024就举行，明年的2025就不举行，2026又举行。七月中旬举行，那么一般呢是七天。这个航空展呢已经关，就是过去了大概有大半个月了，其中呢有两天是表演，有五天的是签约。那么这个呢是最后两天呢是公开展览日，也就是头一二三四五天是不对外展出，那也就是说大家去谈生意，那么最后的两天呢就大家去玩，生意就不谈了。那么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大概有1400多家公司参加了这个范保罗的国际航空展。那么来自44个国家，1400家公司签订的订单呢有470亿美元，那么大概参观的人有30万观众之多。那么在英国呢，也是一个盛大的事情。那么最近的这一届展览呢，就上个月，那么中国呢也派出了这个最强的 C919 啊，这个大飞机在飞机上呢展示一番，并且呢让大家去看看这款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并且呢这个希望能拿到订单。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范保罗这个航空展结束以后呢，这个一张订单都没有拿到，就是919，因为大家对这个飞机呢它还是不明白啊，不是太清楚这个飞机呢它到底怎么样，所以呢这是零订单。我们就说说这次范保罗的航空展其实不是个小展览，是个规模很大的展览，它吸引了世界上多家的著名航空公司的这个参加。这次的参加的44个国家有495个这个参展商，大家呢都希望自己在这个航展上能够让自己的飞机呢获得更多的订单。那么这些展览会上呢，这个中国的商飞，就上海的商业大飞机公司，还有深圳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呢就联手就推出了这个多款的飞机的模型啊，并且呢还把这个919的实体机呢带到范保罗展览去展的。那么当然这次展览呢，这个卖的最快最好的呢依然是波音和这个空中巴士，就是空客 Airbus 是卖的最好的。那么他们呢也展览了自己的新飞机，各国飞机成交数量，这次航展一共宣布呢成交286架，其中呢成交量占绝大部分的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这个空巴公司。波音公司获得118架飞机的订单，空客呢是164架订单，所以呢这两个巨头就基本上就占完了。除了很多这两家公司以外，还有很多参展的公司呢 也获得了这个订单，但是数量不大，但具体的数量呢还没有公布。不过我们所知道就是中国的 C919 在这次航展上是一架都没有卖出去。那个原来想想会不会一些小国家像印度尼西亚签两张的单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个919花了这么大的力，并且呢在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呢像这个东航呢现在已经在飞了，但是为什么在国际上就飞不动？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没有拿到这个试飞证啊，适合飞行的证件，在欧洲没有拿到，我不知道在中东地区拿到没有，但在美国没有拿到。这个拿到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如果给了这个试航证，那基本上其他国家跟着美国走，因为美国对这个东西管得最严。因为 C919 没有获得欧洲和美国国家的试航证，这个呢也就导致其他国家的航空工会即便对 C919 有兴趣，也由于这个飞机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国家飞，他呢会这个放弃这个选择。那这个所以质量是一回事，没有试航证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所以 C919 呢他呢是也没办法啊，这次呢是放了一个实体的模型让大家来看。那个在珠海航展919呢是做了试飞的，但是在欧洲呢由于他连这个飞行证都没有，所以在英国呢就没有让飞。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啊，我们很多这个航空迷啊觉得挺伤心的一件事情。不过有些人讲说这不是歧视啊等等，我觉得这也没有啊，就是这个手续没有办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讲这个最近的经济的情况，我们具体讲到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讲到钢铁。我这个前一阵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系列的节目，那个节目的名字呢就叫做中国经济的四条出路。我估计呢很多朋友都听了那个四条出路，那四条呢其中整理了很多，其中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困难。那这个困难呢是比较具体的，那大家说这个你就讲到产能过剩，笼统的讲了一下，那能不能分科的讲到具体的一些内容呢？那我今天呢先讲第一个内容，就是钢铁。中国的钢铁产量是全球最大的，那么钢铁这个炼出来主要做什么呢？主要是跟房地产有关，也就是房地产用了大量的钢铁，钢筋啊钢筋混凝土啊都要用钢铁，所以房地产的发展也就让钢铁行业呢是红红火火。那么但是最近呢因为房地产的市场这个泡沫经济已经破裂了，那么所以立即就对钢铁的行业呢造成了这个巨减。那么原来呢是最硬的中国的主流产业就是钢铁业，现在很快呢就出现了问题，有些摇摇欲坠的困难。这个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钢铁工业面临一个大洗牌，同时呢这个中国钢业呢在国内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市场，因为房地产整个塌下去了，所以呢钢铁业呢开始向海外要想办法要倾销，那样呢这样呢又刺激到很多国家呢对中国的钢铁呢开始实施这个反倾销的这个手段。我们大概讲讲中国钢铁业的情况。讲2024年的八月初，中国一共247家钢铁工厂，高炉开工率呢是81.28%，那么这个呢是还是开工，也就是247家钢铁厂有81%还在开工，那么比上一季度呢减少了一点。那个高炉的产能利用率呢是81%。那个在季度里面的讲呢也跌了大概1%左右，也就是说有所减少。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钢铁厂，这个247家钢铁厂他们的获利率啊这个呢是减了8.6%啊，就是获利更少了，钢归钢炼。那么最近呢有10家钢铁厂，这个主要是钢铁冶炼，那么就讲有14家上市的钢铁工业呢现在已经亏损了，总亏损率 现在呢达到114亿人民币。另外呢有3家上市的钢铁企业呢是说盈利的。那么现在看看中国的240多家钢铁厂里面，大概有80%的企业是亏损的，并且60%以上的钢铁厂的亏损幅度呢还更大。所以呢现在整体讲呢钢铁行业不好做。那么我们说其中亏损最大的钢铁厂是哪一个呢？是钢铁的龙头之一，就是鞍钢鞍山钢铁公司，亏损达到29亿这个人民币。另外呢河南安阳的钢铁亏损12亿人民币，马鞍山钢铁公司亏损11亿人民币，3家钢铁公司只有1家是转亏为盈，就是抚顺钢铁，盈利呢是2亿人民币。所以总体来看呢，大的钢铁公司呢都在亏损。另外呢，这个柳州的钢铁公司、中信的特种钢铁公司、马鞍山的钢铁公司、首都钢铁公司、这个南方钢铁公司，还有包头的钢铁公司，它呢这个负债比都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钢铁厂呢它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严重。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钢铁公司呢现在问题都很大，好像这个西钢这个西安钢铁公司、这个八一钢铁公司等等这些公司，那么已经呢没有办法还这个债务了。所以呢大家说他还在开工还在练，他不一定赚钱啊，因为练的越多出来的成品越多，他的这个过剩的危机就越重。所以现在呢就是变成这样了，钢铁业现在面临这个大洗牌。那个大概有些人说这个有70%的，大概占30%，70%的这个钢材的贸易商，有30%的这个钢材的冶炼商，就是炼钢的公司，有70%的钢铁的贸易商都要倒闭，30%的制造商，70%的经销商要倒闭，这就是大洗牌了。这个247家钢铁厂，如果按30%要垮的话，差不多要垮掉100家，这就是一个调整了。整体形势按照中国的这个金属这个流通的协会的主席讲，比2015年还要严峻。他估计呢，有30%以上的钢铁企业呢要退出，另外呢有80%的钢铁贸易商会呢要退出。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数字差不多。那么这个呢，有很多钢铁公司呢已经开始申请破产，其中有一个叫东岭集团，陕西的。陕西的东岭集团在7月25号已经呢是申请破产，要破产保护。这个公司是1000亿级的钢铁公司，集团下面包括很多员工呢，18000名。那么这些员工呢，现在可能都面临失业的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中国钢铁工业的这个破产呢，其实在今年3月份已经开始冒头了，现在是逐步的蔓延。在新年以后，包头市的裕伦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的这个宝恩建这个商贸有限公司都开始爆雷。我们当时集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恒大呀、碧桂园呐这些房地产公司，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后面的这些供应链，就是钢铁公司呢也爆雷。所以呢，2023年的10月份以来，中国已经有很多家钢铁贸易厂商呢宣布破产。那这是卖钢铁的，包括无锡的成佑信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无锡的这个鞍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那叫做这个无锡鞍钢铁有限公司、南通的昌邑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南通的这个俊华钢铁有限公司、启东的宁兴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绵川的钢铁有限公司都破产，那这个一下都垮下来了。另外呢，武汉的金属材料流通协会呢也发出了一个警告，说有一场这个钢铁行业大家都看不见的重感冒已经在流行开来。 在很多的破产案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年初云南省五大钢业集团之一的永昌系的31家公司面临资不抵债的窘境，2月份被放在淘宝网上面进行拍卖，但是无人问津，那么创下了连续3次流拍的这个窘境。就现在有谁敢买钢铁厂？便宜的不得了，买来就亏啊。那么面临现在正在这个迫在眉睫的行业破产的危机，上海宝钢，也就是宝山钢铁公司就说了，当前中国的钢铁业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减量调结构的一个下行的周期，那么还有一大批钢铁的企业呢会被市场淘汰，这是现在的这个困难的情况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做得多，自己破得多，那么现在的问题呢，中国的钢铁年生产量呢还是世界最大的，一年生产的钢铁超过10亿吨，占了世界钢产量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房地产暴雷以后啊，国内需求急剧下降，钢铁产能的过剩呢导致价格下跌。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螺纹型的钢材，就是说钢筋混凝土的那个钢筋，今年的价格跌了20%，每吨呢只有这个3200块钱人民币，就跌了很多。因为中国国内的市场萎缩，中国钢铁业呢就大量的倾销外国。2023年，中国出口钢材出口量创下了7年的新高，达到了9000万吨。年增36%，也就是完全扩大了这个对外的市场。那么估计呢，今年中国钢材出口预计会突破1亿吨的大关，因为国内不买了，那就要卖出口。德国钢铁巨子叫 ThyssenKrupp， 在8月14号也宣布自己的获利下滑。那么卢森堡的钢铁大厂叫 ArcelorMittal 也说，中国出口的钢材剧增，廉价倾销已经使全球的钢铁的市场处于难以支撑的状态，所以德国卢森堡都在叫苦连天。那么南美洲拉丁美洲钢铁协会 Alicero 也都讲，在去年的在过去的20年，中国在全球钢铁市场的分量本来20年前只占15%，现在增加到54%。那么并且呢，对拉丁美洲出口的越来越多，墨西哥、智利、巴西这些国家现在呢都想办法要提高钢铁的关税来挡住，作为反制的手段。这个理所当然的，因为你自己的市场用不完，你大量的出口，那外国肯定是很紧张的。在亚洲呢，泰国目前对中国的热轧钢实施反倾销税，去年9月，印度也对来自中国的热轧钢卷呢征收反倾销税，越南工业和贸易部也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某些热轧卷板进行调查，一个接一个。另外呢，就有些外国钢铁厂在中国有投资也开始退出了，特别是日本最大的日本制铁。日本钢铁最近宣布8月底合同满了以后，是终止和上海宝钢的合资的项目，将全面调整那个这个关于高炉技术这个等等这个合作关系，这个全面要调整，就是我撤出去了。由于中国本土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崛起，日本钢铁的主要客户日本汽车制造商呢在中国呢举步维艰，日本制铁认为很难在中国拓展业务，就将把投资的资源现在移出去，集中到美国和印度。1978年中日签订了友好和平条约，当时邓小平访问日本，要求日本制铁能不能帮忙中国建造跟日本一样的钢铁厂，日本制铁呢就伸出了友谊之手了，就帮中国建造了这个宝钢，为中国建起第一代的这个现代化的高炉啊炼钢，所以宝钢变成中国最先进的日本技术的钢厂。但是呢，2021年，日本制铁向东京地方法院递呈状告，宝钢和丰田汽车侵犯该公司持有的方向性的电磁钢板的相关的专利，并且呢要赔1.38亿美元。那么，所以呢，就是当年的师傅呢，现在就变成了仇人。 日本制铁和宝钢的合作长达半个世纪，成为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进程的象征，也是中国1978年走向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一个项目。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原来的老师现在呢，不但要告你，也要撤出了这个市场。日本资深的媒体人石坂明夫啊，在7月26号的一个讲话里面就说，日本制铁结束与宝钢合资的这个业务，标志着中日之间的这个已经越行越远了，就是他们的关系越走越远了。那么这个目前中国的钢铁行业呢，是处在一个大经济转型的一个困境之中，对外别人告你倾销增加关税，对内没有市场的需求，这两难。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